能够在恩典上站立得住，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，在恩典上站立得住。所以请我们打开到彼得前书最后第五章，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十二节。今天我一个人读就好，请大家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到十二节，找到我一个人来读，请大家看圣经，我要从第五节的后半部分读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的意思啊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怎么样束腰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第十二节，我烈烈地写了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什么？真恩。你们不要怎么样，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彼得写彼得前书的中心目的，要在恩上站立得住。而今天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最后的勉励，所以我取名叫在恩上站立得住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是你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你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你变卖一切三位一体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买赎我们，我们是你的宝贝。谢谢你，你借着在2000多年前，你借着使徒彼得，借着圣灵向他默示留下这一段话，就是今天你要刚强我们，带领我们基督徒走人生的道路，走一条又真又活、永恒、有价值、有能力战胜罪恶、战胜世界、战胜试探、战胜魔鬼的生命。我们今天要再度从彼得所写的话做最后的思考，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，不管讲的听的都从你受益。想感谢祷告告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彼得前书真是一本很重要很宝贝的书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基督徒常常没有能力，常常跌倒，教会失去能力，所以彼得写这本书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是在主后大概60多年的时候写的。他写的时候，基督徒面对的环境就是开始被逼迫的时候，那时候罗马政府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，那时候异教徒也开始逼迫基督徒，那时候甚至犹太教也把基督徒看成不同的宗教逼迫他，那时候世人把基督徒看成是怪物，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充满着挑战压力。在这种光景下，彼得写这本书叫他们不要灰心。彼得从他伟神伟大的恩典开始，在第一章我们讲过了，彼得告诉这些基督徒他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神赐给他们的盼望是何等的宝贝，他们是神所 并且耶稣基督的血不断的烧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有能力活出与人相称的生活。彼得说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因为你们有很大的盼望，你们一定站立得住。在第一章说，他们有得到了不能衰残、不能枯萎、不能失色的产业。彼得说，经过试炼之后，他们必得到那永恒神的称赞、荣耀与尊贵。彼得说，他们的盼望是活的，活的这个字在圣经说是有能力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恩典是有能力的，只要你按着圣经的话，你信靠他，你跟随他，把自己交给他，他会帮助你活出神召你的指望。我们讲了很多啊，今天是第十讲，所以过去如果你有 miss 几讲的话，我建议你回去应该上网去听啊。这个系列总共有十讲，它是关乎你基督徒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能力、生命的盼望。尤其你在沮丧、你在灰心的时候，帮着神能够激励你。今天这一个信息，第五章开始，第五节的下半段到十二节，彼得最后他要告诉这一群基督徒，这一群基督徒是散居在亚细亚一带五个省会被逼迫的基督徒，蒙试炼的基督徒，苦难中的基督徒，有压力中的基督徒，他要告诉他们一些很重要的 attitude，你的心态，你这有这些心态，你就可以成为刚强基督徒，在恩典中可以站立得住。很多基督徒蒙恩却站立不住，很多基督的蒙恩只是仅仅得救，不能活出神召他的指望，不能成为见证，不能成为圣洁，不能被神使用，都因为在恩典中没有站立得住。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信主很久，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大恩，你还不能够站立得住被神使用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好好思想神要跟你讲的话。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，彼得做一个结论，前面已经讲很多，他今天还要重复一些，但有重要的心态我们要记得，做基督徒要不断的追求调整我们的心态。第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我们要不断的操练谦卑的心态。 Next slide， 谦卑的心态，请看第五节的后半部，你们众人也都要什么？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如果在神恩典里头要不断的蒙恩有能力，我们必须不断的追求一种谦卑的生命。彼得说以谦卑束腰，为什么用束腰这个字？彼得因为他用古代仆人的形象，仆人要服侍的时候要把腰宽宽衣服束腰，彼得一定会想到主耶稣被卖给他，也最后他门徒的时候，圣餐的时候，在筵席完之后，耶稣站起来束上什么腰，然后呢一个一个的去帮谁啊？
门徒洗脚。
耶稣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候，他要把这最重要的功课交给门徒。彼得曾经失败过，所以他提醒自己要谦卑束腰。他说如果基督徒要蒙福，要有力量，要不断被神使用，教会要刚强，你个人要刚强，家庭要刚强，我们要学习谦卑的生命，彼此服侍。仆人束腰就是把自己当成仆人，想的都是别人的需要，想的都是关心别人，而不是只关心自己。许多人常常想的就是我怎么样的痛苦，我怎么样的受冤枉，我怎么样苦读，怎么对我不公平，是不是？弟兄你们小心一点，那个有一点不谦卑，因为你注重 self-absorption， 这叫自我吸引，self-absorption， 我们现在讲这个世代叫什么 generation 啊？1970年就生的几批手给我看看，1970年、1980年好年轻哦，1990年太年轻了，这个叫做 mean generation 啊 ，mean generation。Everything is me, me, me. Always self-absorbed. 想的是自己怎么样成功，怎么样创业，怎么样被人家欣赏，怎么样有大成就，我怎么样痛苦，包括我父母也冤枉我，然后道歉。这是一个不谦卑的时代。彼得想到我们基督徒如何要在恩典上站立，效法耶稣的榜样。以谦卑束腰，为什么要以谦卑束腰？这里的这两个动机，第一个你要有好的人际关系，你要恩典顺畅在你的生命中进，就才能够彼此怎么样顺服？顺服就是把自己可以摆在跟随的脚步，摆在比较低的地位中守卫，因为他已经知道神很爱他，他已经自我接纳，知道。他不需要好像说一定在人家前面才觉得自己可以接纳自己，他很谦卑。为什么要学习谦卑的心态？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顺服。弟兄姐妹，彼得这本书信就讲到活出神呼召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要彼此顺服。你看看第二章，他讲到说基督徒应该向谁啊？执政掌权顺服，对不对？即使那时候罗马政府下的逼迫统治，保彼得说基督徒的生命是盼望永恒的，但这个是要短暂的，只是做见证。所以即使政府在关你，你必须遵从政府的法律，顺服政府。彼得还讲说基督徒那时候就你们应该顺服你在上的怎么样 boss老板，对不对？第二章好像你们去看，我讲好多次，即使不好的老板，你都要顺服，是不容易的。然后第三章彼得讲到怎么样，夫妻之间要怎么样彼此顺服。他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，丈夫应该爱惜妻子，敬重他，甚至为他舍命，这是彼此顺服。为什么顺服那么重要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是要彼此顺服，没有什么大小，是职位上的大小，大的也要顺服小的，小的也要顺服大的。事实上，我今天给不了很快，你知道吗？顺服在彼得里面讲，小叶他知道是在恩典中站立得住，你要学会了。上面第五章一到五节，你知道讲什么吗？第五章一到五节讲到怎么样？做长老的要顺服群羊，他不用顺服这个，是因为他地位是带领的，所以他说要牧养你的群羊，要受苦，要按着神的旨意，要不能出于勉强，要甘心，不能贪财，不能瑕疵，不能够 dominate， 你看到没有？牧者他顺服群羊，但是第五节上方你们年幼的，因为那个时代的教会的啊，做长老的这些基础上。我记得我42岁到一个教会实习啊，在新疆传道，就你头发怎么这么黑啊？我以为牧师头发是一个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很传统的是教会的长老、教会的牧者是要白头发的。彼得时代就是这样了，今天不一样啊。今天呢，有些人的年长头发就白了，但是他们属于年龄就一岁，知道吗？很多人信主很久，头发摆了他们老基督徒，可是他的属灵生命像婴孩一样，所以今天不一样。彼得说年幼的顺服年长，他讲说你们这年轻的基督徒应该顺服教会年长长老人啊、牧者啊，或者是年长的执事，或者属灵年长的基督徒。你看彼得不知道让彼此顺服，彼此顺服教会才能够蒙恩，彼此顺服教会才能够合一，彼此顺服家庭才能够合一，丈夫与妻子才能够一同享受生命，这是什么恩？神才能放在一起，要顺服。彼此顺服 才能够你在公司里头人际关系好，你才有升迁的机会，很重要。很多人很多能力他公司一直不能升迁，就是他的人际关系不好，就是他还不能谦卑，不能彼此顺服。这是第一个动机，为什么要学习谦卑的心态。第二个有一个动机，因为神的原则就是这样，神圣经都阻挡怎么样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谦卑实在是人蒙神恩典的开始的第一步。一个人如果不能谦卑，对神谦卑说我是罪人，我在神里头不足，我实在需要神你的赦罪，你的救恩，你不可能享受神带来要赐一切的平安喜乐能力，还有永恒的生命的盼望，一切都没有了。你看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怎么讲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什么是他的天国？什么叫虚心？就是在神面前的谦卑。我知道我在神面前不足，我知道在神面前我的本性就是罪人，就是不完美，因此他可以帮助